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今日是2025年6月30号。首先请收听时事解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我们来关注中国时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海军参谋长被确认出事，习近平军中势力坍塌。6月27号，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闭幕，在其发布的公告中，不单止宣布免除苗华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而且还宣布罢免了海军中将、参谋长、李汉军等几个人的人大代表的职务。关于李汉军出事的谣言，早在去年苗华被官方宣布落马，国防部长董军据港被带走调查的时候就已经出现，现在证实李汉军确实出事。资料显示，1965年出生的李汉军早年考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留校之后一路晋升，担任舰艇学院副院长，2009年12月担任海军司令部军训部部长，2014年担任海军指挥学院训练部部长，同年担任海军福建基地司令员、海军少将军衔。2017年军改之后，到北京担任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军改的筹划协调工作。2018年担任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副部长，2024年以海军参谋长的身份亮相。李汉军一路晋升，应该和苗华脱不到关系。出身于习近平的系31军的苗华，和习近平关系密切，一路晋升少不到习近平的提携。他曾经在2014年12月至2017年8月担任海军政治委员，2017年8月担任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有消息说，海军出身的董军是依靠苗华的保举的，而接替董军的现任海军司令胡宗明、海军前副司令员王厚斌跨军兵种升任火箭军司令，亦都是苗华保荐的。这两个人据讲亦已经出事，被约谈调查。至于李汉军，先是从海军指挥学院调到习近平的发迹地海军福建基地担任司令员，其后又从福建到北京参加军改工作，完成之后又进入军委训练部掌管军事训练，并且很快晋升为海军参谋长。这一路走来，没有贵人的提携是不可能的，而这个贵人正是苗华。从他的晋升之路来看，苗华对他还是信任和看好他的，他个人应该亦有一定的水平。上面讲的这些被苗华保荐的高级将领，很大机会是涉及贿赂，如果不是苗华出事，他们亦不会跟着出事。去年2月，自由撰稿人杜正曾经在上报发表文章说，苗华主管六年几的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系统，历史上就是腐败的重灾区，其前任徐才厚和张扬都是涉及巨大的贪污腐败，两个人一个病逝，一个人就自寻短见。而在过去几十年，官员如果想在体制内晋升，首先必须腐败到足以累积足够的不见得光的钱来贿赂上级。2015年有参加两会的军队高层官员透露说，有大军区司令一级行贿受贿一两千万的，至于下面入党升迁都有价码。那董军、 胡宗明、王厚斌、李汉军等人到底向妙华行贿了多少钱呢？他们的钱又在哪里来的呢？在妙华担任政治部主任七年间，向他行贿的高级将官还有多少呢？一个问题是，妙华以及与其有关的将领出事，只是因为行贿受贿吗？从中共过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通常是掩盖背后势力斗争的藉口。作为习近平所信任的军中亲信的妙华，在习近平去年七月三中全会传出中风的消息，并且军权旁落之后，命运就发生了转折。而他快速的被捕，不排除他曾经在习近平的授意下做出意图帮助习近平重夺军权之举，失败之后将自己亦踏了入去。在中共政府和军队内部，官员贪污腐败是常态，因此妙华被从这方面作为突破口进行定性和判罪，亦是最为容易的。只是令人有点奇怪的是，对妙华被拉的公事等，中共的行动算是比较快的。而据说今年三月两会之后被拉的习近平的另一个军中亲信，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的下落依然不明。他仍然是生存呢，亦或是已经不存在，是没有人知道。中共在这里掩盖什么呢？而从过去将近一年中共军方和官方释放的各种信息来看，从习近平军中的重要亲信妙华和何卫东的落马来看，从习近平所提拔的军中若干将官出事来看，从军方画报封面连续将习近平删除来看，习近平丧失军权，在军中势力的崩塌仍然是有很大的概率的事。没有上位的人会将自己的左右手一个个地斩断的。现在习近平的一举一动都是在这里演戏啫，看戏的人无需入戏太深。蔡奇副手被贬，习家军三重神副手调离。近一个月内，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心腹蔡奇的副手、中共机关工委副书记周晓东贬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另一名副书记蔡淑敏卸职，黄小红公安部大总管，胡斌森空降担任江苏省公安厅长，何立峰中财办副手，杨任海空降担任浙江省组织部长。中共中组部长易上换人之后，由关下一届高层人士布局的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习近平福建帮心腹重臣的副手接连被调离中南海核心机构，再度助证习近平失势的传闻，所释放的高层内斗信号以及人事动向值得关注。蔡奇副手、中共机关工委副书记蔡淑敏卸职。近日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门户网站旗帜网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领导栏目更新显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金善民已经出任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60岁的蔡淑敏不再担任。之前金善民长期在北京市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任职，非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系官员。卸任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的蔡淑敏，北京人，1965年4月出生，曾经长期在北京履职，历任北京市安全监管局党组副书记和副局长、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北京市妇联党组书记和主席。2018年3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整合，组建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派出的机构，负责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务工作。习近平心腹、两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2018年3月至2023年4月赛期，2023年4月至到而家，先后出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奇是习近平任职福建和浙江时期的心腹旧部。习近平十八大上台之后，蔡奇的仕途快速升迁，历任国安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和市长、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等要职。中共二十大上，67岁的蔡奇升任政治局常委，并且兼任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要职。蔡奇在中共二十大晋升之后，其北京旧部蔡淑敏随即调任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至到而家担任蔡奇的副手超过两年。之前蔡奇在2016年10月至2022年10月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市长、市委书记，期间蔡淑敏先后担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妇联党组书记和主席。蔡奇副手周晓东贬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在一个月之前，2025年5月29号，蔡奇的另一个副手、58岁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周晓东调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国务院参事室是中共国务院系统的副部级直属机构，是具有统战和咨询性质的智库机构。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4月初曾经有消息说，周晓东将升任正部级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这一传言落空。之前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陈建文1965年9月出生，在2021年3月调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2024年10月升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晋升正部级。由关下一届高层人士报告的四中全会召开前夕，58岁的周晓东由中共中央实权机构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调任智库性质的国务院参事室主任，被贬的意味明显。周晓东1967年9月出生，籍贯山东威海，生于浙江杭州，是习家军浙江新军要员，历任浙江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党委副书记、常务副书记、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大学党委书记。2019年1月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2021年2月改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周晓东在中共二十大之后至到而家担任蔡奇的副手两年几。另外，蔡奇和周晓东早年在浙江的官场就有交集。蔡奇在2007年4月至到2014年3月担任杭州市长、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期间周晓东历任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常务副书记。浙江大学本部位于杭州市。蔡奇在浙江任职期间和浙江大学互动密切。黄小红大总管胡斌森调离公安部。蔡奇副手周晓东贬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的同期，2025年5月30号，中共公安部副部级高官胡斌森空降担任江苏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这次履行新职之前，胡斌森担任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兼办公厅党委书记和主任，一级警监警衔。胡斌森1971年12月出生，曾经担任中共驻美国大使、警务参赞、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等职。2024年3月出任公安部部长助理， 之后兼任公安部办公厅党委书记和主任，成为黄小红的公安部大总管。近期公安部高层还有人事异动，2025年4月16号 ,63 岁的许金露卸任公安部副部长、国家移民管理局出入境管理局局长职务，由现任公安部副部长、特勤局局长黄志忠兼任。许金露和黄小红是福建同乡，同是习近平的福建旧部。许金露曾经先后接替黄小红出任河南省公安厅长、中国警察协会会长等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黄小红就是福州市公安局长，负责习近平的安全保卫。据说黄小红当时住在习近平楼下，习近平出差期间经常将个女习明泽寄住在黄小红屋企。习近平十八大上台之后，黄小红历任河南公安厅长、北京市公安局长、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特勤局局长、公安部长等职。中共二十大之后，黄小红升任副国级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并继续兼任公安部长。何立峰副手杨任海调离中财办。2025年4月25号，中共中央财办副主任杨任海空降担任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兼任中财办主任。杨任海曾经长期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财办担任何立峰的秘书长和副手。杨任海满族，1970年4月出生，辽宁锦州人，长期在中共国家发改委工作。何立峰2017年2月至2023年3月担任国家发改委主任期间，杨任海2017年3月担任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副主任。何立峰2023年3月兼任中财办主任。2023年9月，杨任海以中财办副主任的身份出席活动。作为何立峰的心腹副手，55岁的杨任海被调离中共中央财经系统，跨界转任地方组织部长，实属异常。何立峰是习近平的福建旧部，曾经担任厦门市副市长、泉州市委书记、厦门市委书记、天津市委副书记。习近平上台之后，何立峰仕途一路喘升，历任18届中央候补委员、第19届中央委员、第20届中央政治局委员。2014年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2017年升主任，2018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晋升副国级，2023年3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财政金融。自中共十九大以来，何立峰成为习近平离京考察的标配高官之一。2024年7月三中全会起，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健康和权力危机频频出现，中共元老、太子党、红二代联手反习近平的传闻不断，大纪元从权威人士那里获知。2024年4月，中共党魁习近平就已经开始失势，习近平表面仍然在台上，实质大势已去。中共元老温家宝、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等已经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关键因素。2025年5月初，习近平称华系亲信李干杰异常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调任统战部部长，团派重臣李克强和胡春华的北大好友，仕途由胡锦涛密切有关的石泰峰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异常换人之后，习近平福建帮心腹蔡奇、黄小红和何立峰的副手相继被调离中南海核心机构。 隐现习家军的势力正在倒备有部署地分散和瓦解。与之呼应，习近平军中福建帮心腹苗华案、何卫东案近期不断发酵和升级，就在2025年6月27号苗华被免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中共海军参谋长、海军中将李汉军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李汉军早年曾经担任中共海军福建基地司令员。中共党政系统的福建帮大佬蔡奇、黄小红、何立峰或者已经处于政治风暴的风口浪尖，他们的政治命运将是中共高层内斗动向的重要看点之一。习近平和中共元老达成西山共识。6月27号，据海外时事评论人鲁登引述国内提供的爆料说，习近平和中共元老已经达成了一项重大协议，被称为西山四点共识。协议包括四项核心内容，目的是应对中共内外交迫的挑战。第一，维护大局，总书记去留待定。元老要求习近平以大局为重，暂时保留总书记职务，但其最终去留将在中共20届四中全会上决定。第二，设立中央顾问小组，由胡锦涛、温家宝、李瑞环等多位元老组成，并赋予该小组召集和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的权力。第三，强化集体领导，重大外交和内政政策需要由政治局常委和顾问小组共同表决决定，杜绝个人独断。第四，调整外交策略，推动和美远俄路线，尽快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以挽救经济，同时和俄罗斯保持距离。由于中共一贯实行黑箱作业，相关咨询的真实性仲冇办法独立证实。习近平和中共政权之五大鬼门关。关于第一点，习近平继续保有总书记职位，似乎亦有对应。中国民间流传有预言话，中共政权蛇始蛇终，即中共政权开始于一个属蛇的领导人，亦结束于属蛇的领导人。而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是属蛇，这种对应似乎说中共政权将随着中共党魁习近平政治命运的结束而终结。因此，中共高层在被习近平继续保有党魁身份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冥冥中似乎有天意。而和资本总裁王吉洲节目主持人王吉洲在最近的直播节目里面，用铁板神算帮习近平算了一卦。王吉洲根据的理论是铁铺子论命，以习近平的生辰八字配合大运和小运等资讯来推演命理。测得的结果是习近平在2025年的性命堪忧，特别是今年有五个高危的日子，5月20号、7月27号、8月4号、12月24号和2026年的1月1号。现在5月20号已经过了，那我们就拭目以待接下来的四个日子，习近平和中共政权的鬼门关。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跟着下来是石头聊天室。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石头聊天室，我是主郑石头。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内容。其实在这两个星期来呢，都有相当之多的大新闻出来，大家都看到了。从美国轰炸伊朗开始，这个看到了一系列的大新闻。因为轰炸完之后又出了不少的传闻，美国政府又要去解释。再去到27号，即上个星期的星期五，美国高等法院又一系列的这个裁决又出了来。 其實呢一系列嘅財結入邊咧，有好多咧對美國都有非常之深遠影響嘅嚇。咁啊，今朝咧其實同大家講咗一部分噶啦。咁啊，而家就唔講呢個啦。咁其實阿 Trump 喺27號嘅時候咧，喺記者會答記者問題嘅時候咧，佢其實同時講咗一個重大突破，但係佢冇留意嘅，亦都係喺27號嘅時候咧，佢哋要簽署一個聲明或者係一啲協議嘅。咁啊，呢啲咧係咩嚟嘅咧？就係喺美國嘅兜船之下，非洲國家盧旺達同埋剛果咧，喺美國正式要簽署和平協議啦。咁標注住呢兩個國家咧，佢哋互相衝突超過30年嘅戰爭咧，走向結束。咁啊，取而代之嘅咧係合作共贏嚇。咁啊，都係非常之好嘅一件事。咁啊，呢件事咧唔單止係兩個國家走向和平咁簡單喎，而佢哋嘅經濟發展咧，係亦都係牽涉到全球嘅動向嘅。咩意思咧？就係因為唔好意思，因為呢、這個唔好意思嚇，因為啱啱有啲有個電話入嚟。咁啊，其實咧呢、這個因為剛果呢個國家咧，佢有大量嘅稀土，呢啲稀土咧而且係呢、這個高科技全部用得到嘅，一陣會講到咗嚇。咁仲有一個銅礦咧，亦都係被譽為係戰略資源嚟嘅，因為銅礦咧，你諗下打戰爭嘅時候，啲子彈入邊咧，子彈殼入邊全部係銅嚟嘅嚇，啲銅係好重要嘅一個戰略物資嚟嘅。咁呢、這個剛果咧係含有全球幾乎最大量嘅銅礦，咁啊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戰略資源嚟嘅，可以講係冠絕全球啊。咁啊可以促使到呢兩個國家簽署到和平協議，如果可以一直延續繼續落去嘅話咧，以和平嘅方式解決嘅話咧，當然係好事啦。而剛果當時咧，亦都提出咗同美國講話，如果你哋可以將我哋同盧旺達咧達成一個和平協議，而且係一直呢、這個進行嘅話咧，你哋就可以入嚟開採剛果嘅呢一個戰略資源啊，呢啲稀土啊。咁啊，其實呢一個咧，亦都係非常之明顯嘅，佢要請美國嚟嘅。咁有啲人講緊，剛果唔係中共喺度開採緊嘅嘛，係咪？咁啊，點解唔叫中共嚟幫手話？你同呢、這個盧旺達講下，我哋達成呢個和平協議啦。咁啊，大家buddy buddy 咪你好我好啦，係咪？你以為剛果冇講過嗎？剛果講過，但係中共做咩咧？中共不嬲都將自己表現成或者係呢個演變成一個和平使者嘅角色咁，係咪？咁但係中共所表現出嚟嘅所謂和平使者嘅呢個角色嘅話咧，只係隨口噏嘅啫，從嚟都係隨口噏嘅嚇。當一做實際嘢嘅時候咧，中共就乜都唔得噶啦。咁啊，所以咧可以講呢一次盧旺達同埋剛果喺美國嘅兜船之下簽署呢個和平協議咧，中共咧可以講係有苦自己知。冇處發泄可以咁講，因為佢哋想做又做唔到嘅。咁佢哋所謂嘅想佢哋兩個國家和平咧，就係整去攞去呢個聯合國咧講一聲話，你哋唔好打啦。呢、這個又唔啱，嗰個又唔啱，根本都冇做嘢。邊個唔知講嘅係咪？我都即係去聯合國講幾句啦，係咪？如果俾我入去嘅話，其實多餘嘅。咁我哋先嚟睇下呢個 Trump 同佢哋兜船之下咧簽署呢個協議嚇，咁呢個情況係點樣嘅？咁27號嘅時候咧，就喺華府簽署呢份協議啦。咁旨在咧就結束佢哋衝突咗多年嘅呢個咁嘅情況嘅。咁阿 Trump 亦都稱為咗呢個係重大突破嘅，就係因為礦產資源嘅情況咧，美國要深度參與啊！呢一次係咁，盧旺達同埋剛果咧兩個外長就喺華盛頓DC 咧就舉行呢個儀式啦。就在美國的這個見證之下簽署，其實他們今年已經是兩個國家因為打仗糾紛造成了幾千人的死亡率了，而他們是經過這幾十年其實是可以說是令到幾百萬人流離失所，相當之誇張，不是一個小事，只是今年幾千人死亡，幾十萬人流離失所，你說多厲害呢？這些小的國家說親就成幾百萬幾十萬的話，很多人的了。而 Trump 在這個簽署儀式的時候怎麼說呢？他們多年來呢 唔係淨係用槍打咁簡單喎，係用彎刀即係斬人啊！咁啊，呢啲咁嘅原始嘅方式啊，佢話呢個係人類見過最慘烈嘅戰爭之一。佢話我啱啱咧又揾到咗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嘅人，呢個 Trump 自己講，佢啱啱揾到嘅咁啊，係咁嘅意思。即係Trump 個特使去咗下，咁解決咗呢個問題啊。咁呢一次咧，阿 Trump 亦都講緊話。歡迎他們來到白宮，他說暴力從今天就做到一個段落了，破壞亦都從今天開始過一段落了，兩個國家整個地區來說展開新的一頁，這樣就是這樣一個意思。其實在剛果東部呢有一個叫做 M23 的這個叛軍的據點來的，那麼這個組織呢就一直都被指責是盧旺達支持他们在那里活动了。他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又以闪电式的方式占据了两个东部的矿城市和多个矿区，包括了这个鲁拜亚这个矿区。这个入边呢有非常多的这个钴矿的，这个钴矿是很重要的一个战略资源。又一直在这个地方是叛軍和政府軍輪番控制，即係因為盧旺達可能支持緊呢個叛軍咧，就佢哋同政府打，所以造成咗好多嘅呢個人道危機。淨係呢一個地方咧，累計咧超過成幾百萬人咧流離失所嘅，你話幾犀利啦？咁所以佢哋剛果咧，因為而家換咗個新嘅總統上任嚇，咁之前嘅嗰啲總統嘅話咧，同中共走得相當之近嘅。但係呢個新總統上任之後咧，佢希望嘅呢個推動消滅貪污啦，然後咧希望接觸美國啦，就希望美國嚟介入，而唔希望中共咧喺剛果咧繼續呢個擴大咧，令到咗剛果到時連自己嘅自主都冇埋嘅嚇。咁佢其實咧係咁樣一個想法咧，就邀請美國咧話你可以嚟結束呢個盧旺達同埋剛果之間嘅呢一個衝突，咁嘅話咧你哋就可以入到嚟開採呢啲礦產啦，咁啊。咁啊，而家睇到咗呢個協議入邊嘅內容嚇，就盧旺達承諾啦，喺90日之內從剛果嘅東部啦撤軍，並且將與剛果共同推動區域經濟經濟整合。咩意思咧？因為剛果嘅礦產咧，好多時候都要經過盧旺達而出口嘅，咁佢點樣形成一個經濟整合咪啱啦，係咪？咁呢其實就好嘅一個情況嚟嘅。協議入邊亦都講到咗啊，雙方將喺30日之內咧成立安全協調機制，並且喺3個月之內咧實施先前嘅協議講緊部隊撤離同埋監督同埋驗證計劃嘅，真係實實在在嘅一步一步做嘅嚇，唔係講緊話你而家去聯合國入邊講兩聲講話，你應該停火，佢應該唔啱。呢啲係多餘啊！咁啊，實實在在做嘢，呢個就係 Trump 政府嘅呢個以實際行動嘅呢個務實方式去處理問題嘅，非常之明顯嘅，同歷屆總統都唔同嘅現象嚟嘅嚇。咁啊，呢份協議咧，將為美國嘅企業打開咗呢個礦產資源之門啦。咁入邊含有豐富嘅鈞、黃金、鈷、銅、鋰。同埋其他呢啲礦物嘅嚇，但係啱先講嗰幾種咧係非常之犀利嘅，可以講係數以幾十億計嘅，甚至成百億計，有啲人講話成千億計嘅呢個稀土喺嗰度可以投資嘅。咁啊，西方方面當然有一部分係中共控制緊嘅嚇，咁所以佢只能講話有一部分嘅。咁而家睇到咗美國方面已經係有呢個人開始洽談㗎啦，因為佢哋。美國一達成咗呢個協議，佢哋盡快進行啦嘛。咁啊，呢一次係呢個美國非洲事務嘅高級顧問呢，叫布洛斯啦。咁佢就係協調咗呢個協議，咁啊令到咗咧佢哋可以做到咗呢樣嘢嘅。咁而家剛果盧旺達咧，佢哋分別磋商嘅內容咧，就涵蓋咗唔單止係礦產開採。他们中游和下游的加工领域他们都愿意做，那就好了，因为他们可以自己在自己国家里面中下游的这个工作都可以做的话，做完他就可以增加他们自己的就业工位，也可以使他们的 呢個經濟發展好啦，咁其實美國嘅企業咧亦都願意投資喺呢方面嘅嚇，咁已經睇到咗幾個啲美國嘅公司，你已經開始喺度傾緊噶啦。咁你啱先講緊嘅呢個魯拜亞呢個礦區嘅話咧，佢入邊含有呢個叫做鞣鈍鐵礦嘅。咁呢個鞣鈍鐵礦咧，其實主要就係鈍礦同埋鋰礦嘅嚇。咁啊，佢哋呢兩個礦物咧，其實係可以用喺電子產品同埋航空軍工嘅呢啲零件上邊嘅。現代高科技同埋呢個國防科技咧，其實都唔能夠缺少呢啲產品嘅，所以其實亦都唔錯嘅。而盧旺達方面咧，佢嘅鋪礦係全球最大嘅鋪礦嚟嘅嚇，咁所以咧亦都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情況嚟嘅。所以睇到咗阿 Trump 咧，順便俾咗兩封信佢哋兩個外長，就邀請剛果總統同埋盧旺達嘅總統咧，佢哋嚟美國訪問，然後咧喺美國簽署一個叫做華盛頓協議。咁呢個協議入邊咧就唔係。但不是只是和平協議那麼簡單，就有很多重的協議，包括了美國怎樣去促進他們的經濟發展多方面的情況下。根據盧比我講緊，就是說他們雙方的元首將會在幾個星期之內會抵達華盛頓，然後完成這個完整協議的簽署，然後後續的定義書議定書，就基本上就開始進行呢個情況噶啦，咁亦都睇到咗佢哋兩國嘅外長咧，都幾乎同時咧，都要求美國，佢話希望美國咧係一齊推動監督呢個協議嘅進行，或者係呢個協議嘅過程嚇。佢話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我哋以前簽咗協議好多啦，但係咧每一次簽完之後咧都未有實現嘅，咁呢其實係事實嚟嘅話，咁美國如果要推動嘅話係好重要嘅嚇，咁亦都講到咗話，其實美國角色咧就係推動經濟合作嘅至關重要，咁美國就係做呢個方式嘅啦。而同中共唔同嘅咧，嗱中共咧就係喺呢個剛果採咗啲礦之後咧，經過好簡單嘅處理之後就將佢攞咗去中國大陸咧就徵煉啦，咁其實咧對於盧旺達嚟講，對於剛果嚟講嘅話咧，佢哋點解要請美國嚟咧？第一就當然係因為衝突雙方嘅話，佢哋想停火啦，當然係想呢、這個安居樂業嘅賣米，咁所以佢想停火。但係中共咧冇做到呢個所謂嘅和平大使嘅呢個咁嘅角色，咁啊美國而家做到咗啦。咁呢個第一點，咁佢哋係諗住美國真係得嘅，亦都講美國嘅嗰、那個。和平大使的形象其實是突顯出來，亦都他可以做到和平的，這個亦都 很明顯看到了，他是可以做到了叫你停你就停的，這件事就很明顯。伊朗和以色列打呢，叫你停你就要停，這個就是 粗口都漏埋都要停的了，這個就是這樣的情況。30年來這個剛果和盧旺達的這個處於這麼血腥的戰爭裡面呢，其實美國歷屆總統咧，除咗特朗普之外，真係冇做嘅喎。咁啊，呢個其實我係覺得好奇怪嘅。咁啊，佢有咁多嘅礦產喺度咧，佢哋根本冇去理嘅原因咧，佢哋可能已經放棄咗非洲嗰方面嘅呢、這個控制，或者係去深入非洲嗰邊嚇。咁啊，同非洲結盟嘅呢個咁嘅情況咧，佢哋已經放棄咗，所以咧令到咗佢哋冇理到。但係近年嚟，因為高科技嘅發展咧，電動汽車啊，各方面的發展咧，發現咗呢啲稀有金屬咧，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而非洲方面咧，就含有好多呢啲咁嘅金屬，咁佢哋咧先至開始醒起咗呢樣嘢。而剛果咧係其中嘅非常之重要嚇，而鉬礦咧喺剛果嘅鉬礦嚇，個鉬礦嚇係全球含量嘅70%-80%嘅，你話幾犀利啦，係咪？咁啊，連中國大陸呢個精煉出嚟嘅咧，大部分有68% 中共精煉出嚟嘅鉬礦咧，都係從呢個剛果採咗之後咧，去到呢個中國大陸精煉嘅嚇。咁所以點解會呢幾日咪傳出消息嘅？中共雖然係同美國咧達成咗話嗰啲稀土可以出口啊，一定協議嘅係咪？但係咧，因為美國歐盟方面咧，而家開始形成要自己嘅供應鏈嘅。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中共開始將嗰啲稀土金屬嗰啲專家 收晒佢哋嘅呢个护照，要控制佢哋，因为咧佢惊啲技术或者佢哋出去咗，因为你美国、欧盟嗰啲好容易高价请佢哋啊嘛，系咪？咁佢哋惊佢哋咧出咗去之后唔翻嚟，咁所以咧就要控制佢哋。咁而家好明显睇到咗佢哋喺度整紧啦，因为中国大陆咧佢嘅技术即系精炼技术，事实系全球领先嘅吓，呢、這个不容忽视嘅呢样嘢。咁啦，钴矿咧占咗全球嘅八成啊，喺刚果。而而家刚果入边嘅钴矿嘅喺中国喺度开矿咧，亦都占咗相当之大部分吓。而钽、锂呢啲全部咧，电动车入边用嘅呢个矿产咧，喺刚果都有嘅。咁入边电动车、手机、飞弹、汽车、人工智能晶片，全部都需要呢啲嘢嘅。咁所以话你话几犀利啦。咁所以呢一次簽署呢個協議咧，意義重大，所以Trump話係重大突破，就係咁嘅原因啦。重大突破就係遏制中共咧，又多咗個手段，亦都係使到中共嘅稀土影響力咧會降低嘅。雖然一時半刻咧，你唔能夠講緊話一下子可以降低幾多，但係主要美國入咗去呢個剛果、羅旺達呢啲地方咧，去開採生產一條龍開始嘅話咧，佢會好快脆咧就出現咗可以自己供應一部分呢種咁嘅現象啦。咁啊少咗，降低咗影響咯，降低咗中共對全球嘅呢個咁嘅所謂嘅壟斷性嘅影響啦，係咪？咁呢個亦都係扭轉局面嘅其中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而中共亦都利用咗所謂嘅，因為佢同剛果又好，羅旺達又好，簽嘅嗰啲咧都係一帶一路嘅協議嚇。而簽咗呢啲一帶一路嘅協議之後咧，嗱羅旺達方面咧就話同無論剛果又好，羅旺達都好，佢哋都話要同佢哋起咩醫院啊，呢啲咁嘅之後資料嗰啲，但係做到幾多咧？其實冇人其實係好少嘅。而剛果方面更加明顯啦，佢講緊話同中共簽完嗰啲嘅協議之後咧。剛果人其實在稀土方面得不到什麼好的保障，只是最多不到 10% 的個利潤是給這個剛果的，而九成以上是中共拿走了的。而在這個他們所謂的起學校也好，起醫院也好，少之又少，而那些又是豆腐渣工程的，那些所謂貸款來說的話，也都令到了他們呢這些公司咧貸咗款之後，其實係陷入咗一個陷阱入邊嘅，咁呢個就好明顯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嚟啦嚇。咁啊呢一次咧，從非洲咧，唔單止係可以講係非洲國家啦，睇住阿 Trump 呢份協議嘅嚇。佢如果呢份協議真係做得好，因為非洲國家其實經常會有呢啲打仗啊呢啲咁嘅情況嘅。如果 Trump 呢份協議同佢哋簽署咗之後咧，又監督佢哋係。这个实施得相当之好，而明显短时间之内亦都睇到呢两个国家唔单止系和平，而且亦都有经济方面嘅合作，亦都好明显睇到咗后果嘅话咧，其他非洲嘅国家咧，可能真系会谂哦，其实我哋靠中共嘅一带一路多年嚟咧，其实都系靠施舍嘅吓，咁啊施舍嘅话咧，始终有一日突然之间中共话，唔好意思啦，我哋都会需要钱啊。我哋上一次俾$10，呢次俾$1啦，得唔得啊？咁嗰時大鑊啦，咁所以咧就咁佢哋其實要諗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一定要使自己嘅國家咧，其實要發展成一個自給自足，可以自己run嘅嗰個商業性嘅咁嘅國家咧，先至可以係正常嘅運作嚇。唔好講話你幾發達啦，起碼你呢個國家入邊咧，你對你自己嘅國民嚟講喺經濟方面。有勢呢個咁嘅保障，有一定嘅保障啦，起碼有一定嘅發展啦，咁你先至有機會睇到話，呢個國家真係喺呢方面可以發展到嘛，係咪？咁你如果呢啲礦產被中共攞走咗之後，對國家嘅人民入邊又冇乜太大嘅呢個幫助，包括咗就業在內，可能仲要造成好大污染添，咁點辦咧？咁其實咧呢個就係本身非洲國家要諗嘅嘢咯，因為中共其實咧就係。只是攞資源嘅，佢咧其他嘢唔關佢事，所以點解剛果同呢個中共講話？而家同羅旺達打得咁耐啦，你哋可唔可以作為和平使者咧？呢個嚟處理一下呢件事咧？中共話得啊， 咁啊走咗去聯合國講話，呢個盧旺達咧又做呢樣嘢唔啱，做嗰樣嘢又唔啱，要聯合國嚟出手。佢自己就係咁講完就算數噶啦，呢度咪就係中共做啦。阿 Trump 就唔係，阿 Trump 直接就叫人入去同呢兩個國家傾掂佢，簽協議，睇住你哋咁樣啦。阿 Trump 講緊噶，佢講緊話，如果邊一個國家違反協議嘅話，將會重罰啊。佢話呢重罰 ，OK。咁呢其實咧，如果係真係做到嘅話咧，咁就係真係好嚟噶啦。咁其實你亦都會睇到另外一樣嘢就係、是。西方國家的人去投資，即係公司去投資，同埋中共投資嘅話，佢唔係一個概念嚟嘅。西方國家去投資嘅話咧，佢會確保喺可以喺當地入邊咧，使到咗當地嘅經濟有一定嘅發展。咁樣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亦都使到咗呢個國家咧可以同你做正向嘅呢個運作嚇。其實咧，好多西方國家去中國大陸投資咧，佢哋其實都就係呢個理念。去到中國大陸投資嘅時候咧，一開始嘅時候係有部分技術咧係轉讓俾中國大陸嘅。點解？原因除咗規定之外，其實佢哋都想當地嘅人咧有一定嘅發展，佢哋嘅經濟係好起身。咁樣嘅話就會一個社會就更加民主。佢哋咁樣嘅想法嚇，但係中共咧就利用咗呢個咁嘅想法。將自己壯大到呢個從病貓變咗一隻老虎，咁然後想咬人嚇，咁誒就係你咁樣一個情況。所以而中共去其他地方發展嘅一帶一路咧，我哋已經司空見慣，見到咧已經係被搞到咗一鍋泡噶啦。咁呢個亦都係非常之明顯嘅。咁而家好啦，幾十年過咗去，阿 Trump 可以處理到呢樣嘢，可以講唔單止係美國嘅呢個關鍵礦產啦。而家有咗機會可以自己慢慢自給自足，當然冇咁快嚇，一定會有一個過程嘅。但係已經有機會咁做啦，而同時亦都幫助咗當地數以百萬計嘅人。咁你話對呢個社會、對呢個世界係咪好咧？所以 Trump 早嗰幾日喺未炸伊朗之前，佢講緊無論佢做幾多咧。其實咧都攞唔到諾貝爾和平獎咧，其實其中嘅一個亦都係呢啲原因，因為印度同巴基斯坦嚇，咁佢哋兩個衝突咧，Trump 又將佢哋壓制咗落嚟，又話和平協議嚟簽，而家剛果同盧旺達又簽呢啲和平協議，咁呢啲其實係非常之明顯，如果唔想和平嘅人咧，佢做唔到呢樣嘢噶嘛。其實炸伊朗呢個核設施嘅話咧，其實都係為咗和平，因為炸核設施好明顯睇到咗嚇，針對嘅就係核設施，而唔係針對人啊嘛。其實係咁樣一個情況，其實有啲人講緊係戰爭。基本上你是理解錯了什麼是戰爭，戰爭是殘酷的這個做法，但是這個呢它其實將你那個最關鍵的東西燒毀了它，等你坐下來聊天，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所以 Trump 的做法其實根本不同的，但是講到這裡的話呢， Trump 就做了一件大好事啦。其實剛果金，大家有沒有聽講過這個這樣的名詞呢？叫剛果金啦，是不是？剛果呢，其實當時這個這樣的鉬礦又好，銅礦又好，一開始控制住這個鉬礦、銅礦的公司呢，其實不是中共，而是美國的一家公司。因為美國這家公司呢，控制了這個鉬礦和銅礦之後呢，因為它在某個階段呢，其實是出現了一個可以說他們的資金回流呢，有些出現了一些問題，出現了一些問題，那就導致了一個什麼問題呢？就是他們需要資金來支援。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就有一個人插手了。那這個人插手的呢，就是誰呢？就是拜登的兒子 Hunter Biden。 當時呢，就是拜登在做第二任總統副總統的時候，第二任副總統的時候，他呢，他的兒子呢，就其實是開了一間公司，這間公司呢叫做渤海金控，應該是，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間公司呢是在上海的，三個人呢，他是其中的大老闆來的。開了之後呢，就跟中國大陸的一些公司合作，來所謂的開採或者是推動這些這樣的能源問題。其中有一家公司叫做华信投资，呢间公司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喺香港嘅其实系，咁咧但系后嚟咧佢就 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吓，佢哋嘅老细咧叫做叶简明，咁啊其实系同中方有一定嘅背景吓。佢哋以资讯费嘅名义咧，其中喺纽约华盛顿纽约邮报啦吓，喺2017年咧，其中爆过一个料出嚟咧，讲紧呢一个华润投资啦，华润公司啦吓，咁呢个华润能源有限公司啦。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其实是以咨询费的名义每年给 Hunter Biden 几钱呢？$10,000，1,000,000啊，所谓咨询费的话使咨询不用费的了。后来看到了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 Hunter Biden 看啱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刚果金这里。刚果金这个就是这间美国公司它的财政出了问题。即刻就同呢個華信呢邊合作咧，就用中國大陸嘅幾家公司去購買呢一間美國公司嘅股權，就直接進入咗剛果就咁嚟噶啦，令到咗咧，其實本身呢啲咁關鍵嘅關鍵性嘅戰略資源咧，其實係美國可以控制到嘅情況之下，俾 Hunter Biden 咧將佢咁賣咗俾呢一個佢喺佢運作之下咧，冇講賣啦，喺佢運作之下咧，就中共佔有咗，就到今時今日嚇，到今時今日就係咁樣噶啦。咁嗱，當然你會睇到咗，Hunter Biden 當然唔會同意噶啦，當然唔會承認呢件事噶啦。咁但係咧，呢個就係一個事實嘅情況嚟噶嚇。包括咗當時咧，連《紐約時報》啊嚇都報導過呢間呢單事嘅。咁呢、這個。Hunter Biden 咧同另外兩個合夥人咧，美國人咧成立咗喺2013年嘅成立嗰個與中方合作嘅公司叫做渤海華美，唔係渤海金控啊，渤海華美啊，係呢個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公司。其實咧，佢哋根本冇做嘢嘅，就係整咗呢一家整咗呢一單咧，佢哋已經賺咗錢噶啦。咁當然咧喺拜登競選嘅時候咧，佢哋講話Hunter Biden 早就已經唔係呢個公司嘅。这个股东或者如何如何啦，呢啲都唔紧要噶，呢啲都唔重要噶，最重要咧后屘佢攞咗几钱，咁呢个咧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啊，咁所以呢一个其实系一个插曲，但系咧虽然系过咗去，但系你会睇到咗阿 Trump 做出嚟嘅嘢，同埋之前嘅总统做出嚟嘅嘢，佢哋通过台底交易咧都同中共打龙通吓，咁阿 Trump 咧就直接为美国再次伟大咧，而做出呢而家嘅呢个咁嘅处理方式嘅话，亦都非常之明显嘅。嗱，呢一个和平协议咧，亦都显现到美国再次伟大嘅一个表现嚟嘅。第一就系美国可以攞到关键矿产资源，第二亦都显示到美国系一个追求和平嘅一个国家。咁亦都系显示到美国嘅呢个世界警察嘅呢个位置咧，系不容替代嘅。无论是中共也好，俄罗斯也好，出到嚟都系得咁少嘅，都讲得清楚啲，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吓，咁就好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嚟噶啦，所以同大家大概咁讲一讲呢个情况吓，其他唔会同大家讲太多啦，因为佢入边涉及Hunter Biden 嘅入边嘅细节咧好多噶，因为太多，咁我就唔想讲咁多吓，但系。中共人哋唔信中共信美國啦，呢個就係不爭的事實。我只能夠咁樣去同大家講下啦。所以點解阿 Trump 會講緊話重大突破就喺呢度啦 ？OK， 咁啊講另外一個消息嚇，咪呢個消息嘅話咧，大家可能會睇到咗近期啦。咁啊呢個台灣嘅陸配嚇，咁啊呢個小薇啦，咁佢就翻到去中國大陸貴州啦。咁因為貴州嘅出現咗一啲問題，就佢哋條村出現咗一啲問題啦。咁佢就好似台灣一樣，咁佢可以投訴噶嘛，係咪？咁啊，突然之間想去投訴嘅情況之下咧，因為佢喺台灣嘅時候咧，大陸政府佢講啊嘛，佢講緊話台灣嘅時候，大陸政府每個月咧俾佢父母咧3,000蚊嘅補助金，咁佢被台灣懲罰翻咗大陸之後咧，呢一筆嘅補助金咧就停發咗噶啦，咁啊，所以咧呢個小薇咧就走咗去呢、這個。村委会嗰度去问点解停发啦吓，咁啊就系问咗之后，当晚大概12点咧，就跟住有咗一个电话，呢个电话咧系来自于当地派出所嘅，咁啊警告佢吓，咁啊原嚟咧，因为佢喺呢个台湾嘅时候咧， 帮中共发声，咁所以佢嘅父母咧就攞呢3000蚊嘅补助金每个月。原来呢3000蚊嘅补助金其实就系相当于系补助佢喺台湾咧为佢发声嘅，只不过系用咗唔同嘅方式咧嚟呢一个俾佢嘅。咁佢当时俾佢父母，佢当然好开心啦，系咪？以为中国大陆咧，哇，真系喺中共嘅统治之下嘅话咧，乜都有晒嘅，咁啊。無端端可以多3000蚊嘅補助金俾父母，幾開心啊！3000蚊對於喺貴州嘅，如果呢啲農村地方嚟講嘅話咧，父母兩個人嘅生活嘅話咧，慳慳地其實相當之唔錯噶啦。咁啊，呢個其實係咁樣一個情況啊。咁而家睇到咗咧，冇咗啦。咁啊，去呢個村委會嗰度去投訴。被人哋恐嚇，咁啊佢講緊話，佢而家驚到連喊都喊唔出聲，咁就係咁樣嘅情況下，咁啊佢自己表示咧，佢自己好驚，佢係一個農民，係一個底層嘅人，係一個三好係一個三好人民，佢講緊啊，佢自己講緊嚇，咩法都冇犯過，只不過咧係去村委會嗰度問問嘢，點解冇補償？咁第咁12點鐘咧就係被電話恐嚇噶啦，呢個就係中共嚟噶嘛，你唔識嘅嘛，卒之咧佢認清咗。中共的情況，他亦都卒之咧知道咗喺台灣的好處啦嚇。台灣有個咩好處咧？就係其實言論咧都幾自由下嘅。關鍵係你唔能夠去為中共發聲咯。咁你喺嗰度一日到黑嘅話，去幫中共講嘢，但係又講嘅唔係事實，咁啊就係有問題啦，係咪？咁所以佢講話，我而家拍片都發啦，喺度震緊啊！咁佢仲有王法嘛？仲有天理嘛？王法同天理咧，唔系同中共讲噶，中共不嬲都系和尚打散噶嘛，无法无天噶嘛，佢必有法嘅系咪？我成日都讲紧喺中国大陆嘅法律咧，系中共攞嚟整人嘅，就好似小薇呢啲人啦，有法律啊嘛。你点解去村委会无端去问呢3000蚊冇法啊？呢、这个就系要整治你啊嘛，咁咪再用法律整治你咯。天理咪就佢咪就系天咯，中共就系天嚟噶啦，喺中国大陆，所以点解成日讲紧话，佢再佛祖嘅佛祖，中共再佛祖嘅佛祖，中共就系呢、这个耶稣嘅耶稣咧，咪就系佢咪就系天理咯，呢个咪就系咁样咯。所以你唔冇受到咗中共嘅铁拳嘅呢、这个打过嘅话咧，你系唔知嘅。所以佢讲紧我合法维权有错咩？冇错，你合法维权就冇错嘅。中共同你讲对错嘅咩？中共永远都啱嘅。你无论对错都系错噶啦。你主要你系生活喺底层，你就系错嘅，因为你本身就系生错咗门口啊。就喺中国大陆就咁样噶啦吓。咁所以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佢而家嘅情况啦。咁当然台湾就唔会啦，系咪？台湾就当然系。你如果講緊話有啲咩政府做得唔啱嘅，你要投訴嘅話咧，政府仲要OK， 咁我哋要改進嚇。咁如果你講緊話你當地嘅議員啊呢啲咁嘅，如果做得唔啱嘅話，可以罷免你。咁而家睇到咗咪喺度罷免緊啦，係咪？咁呢其實咪就係民主嘅地方同埋一個獨裁威權嘅地方係完全唔同嘅嘢嚟嘅咯。咁所以而家呢啲咧就係好明顯嘅體現㗎啦。咁所以咧亦都係同大家分享下呢樣嘢都幾過癮嘅嚇。咁所以咧。仲有其他嘅内容咧，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大家，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